好，我们读了这个第四到第六章《厄弗所书》，那么看见一开始第四章第一节啊，跟这个第六章的二十节结尾部分，就谈到囚犯跟锁链啊，就是让人相信这是保罗他自己写的一个，就假冒别人的名字发表信件，他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了啊。不过我们已经跟各位说过了，这跟哥罗森书一样啊，包含这个最后那个结尾啊。这个信是谁带过去的呢？第六章的二十一节，提西科啊，哥罗森书也是他做送信人啊，最后结尾是一样的。你知道的很多相对的关联。我们刚才听了这个后面三章跟我们这个哥罗森书一样啊，哥罗森书一共有四章嘛哈，前两章是讲教义、讲道理啊，那厄弗所因为六章，所以用三章刚好是一半啊。讲这个教义跟道，然后呢哥罗森书的后面两章是讲伦理的部分，那这边也是一样，后面的一半，后面三章讲伦理的部分，这非常好的一个对应。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也看见了家庭的规则啊，谈夫妻啊，谈这一个父母跟子女，谈这个奴隶跟主人嘛，就是非常相像的一封信。那么这边他谈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呢，首先谈的是合一啊，这个第四章的一开始，那么它的最根本的关键就是很简单，它是怎么样？它说行动跟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哦，这我们一直说的嘛，基督徒的生活要符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圣召嘛，天主在恩宠当中召教我们，然后接着说怎么样？凡事谦逊温和忍耐，在爱中彼此担待，以和平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好，这么多的一为什么呢？其实非常关键的，下面从第四节开始啊，就谈到了我们教会最根本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一个身体，一个圣神啊，你们蒙召一个希望，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一个天主。这个天主是众人的父，全部是一，所以我们应该在他内合一啊，合一啊。他最近因为我们台湾就是有很多这个基督徒合一的运动，当然是好事了。很多东西，那很多人就问我说，现在办一些讲座，问我是什么观点嘛？我那当然是好事嘛，对不对？我一直说，哎，我们教会内先合一可能更重要吧，信仰团体先合一，堂区先合一啊，每一个人啊到处乱跑啊，随便东堂西堂都到处乱跑，那明显是不合一嘛，你属哪里呢？啊，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的哈。但是做的事情当然也是好，因为每一个人不同的关心嘛，我就比较关心就是真正的这边所谈，我怎么样跟我所得到的这个宠召啊符合。好，然后怎么样呢？有趣的说，这边因为另外合一的来源是教会分很多职务，这职务的来源是同一的，来自于神。这边很特别，这边写来自于耶稣基督啊。你看那个第九节说哈，说他上升了，岂不曾经下降？这是耶稣嘛，对不对？那下降的呢，正是上升超乎诸天的，以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好，就是他。耶稣，对不对？使人做宗徒，做先知，做传福音，做师母跟做教师。我们记得更多前书第十二到第十四章谈了不同的神恩，对不对？一样的，当然来自哪里？来自一个圣神啊，这另外一个写法，但都是对的，因为我们天主三位一体不分嘛，对不对？但当时我们今天有这个三位一体的信仰的方式，或者信仰的原则，那以前保罗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这么直接的这个表达的格式嘛，看见又是一个不同的写法。我们说在保罗他直接谈的比较是来自于圣神啊，同一个神恩的根源，这边是每一个职务。那这样子看呢，那这些职务的人呢，他们是一起怎么样组成教会的？而头呢是基督，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一个给予我们职务的这一位身上啊连接在一起的话，连在这个头上面，那么全身就可以结构紧凑啊，借着关节互相补助，很美的一个写法，跟这个好像已经有这今天人的那个生理学都有了嘛，对不对？好，然后你就开始谈了，这是过去跟现在，所以说第十七节说怎么样？你那写了，我苦劝你们。为什么要苦劝呢？因为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嘛，对不对？苦劝你们生活不要像外邦人啊，这边你可以翻成外教人了啊，因为这些人都是从犹太的眼光看都是外邦人。但我们前面读过了，因为现在不再分了，对不对？我们领的洗和不在，但是我们领洗是一国的了，基督徒。 那么没有进过这一国的就是外邦人，或者我讲外教人嘛，好的，但这是他们过去的处境嘛，对不对？他们认识耶稣前的处境嘛，现在怎么样？他们成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他们就是新人嘛，就不要再跟旧人一样，一直是过去跟现在哈，过去是外邦人，现在是基督徒，过去是旧人，然后怎么样？现在呢，应该是新人，过去在黑暗中，现在应该怎么样？生活在光明中，第五章谈的东西，就一直写下去的。好，所以这边只能在基督内，我们现在灵洗怎么样？在关键的最后这个第23节啊，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新。啊，就是不要再去找那些借口啊，我也是人嘛，什么东西的那些话。当然我们知道的是事实，但你知道我们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新嘛？改换怎么样？穿上什么新人呢？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我们本来的样子啊。回到那个天主本来造我们的样子，那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真正的正义，真正的圣善，就不能是口号而已的。好，下面还得谈具体谈。那现在25到32节一般性的谈躲避一切罪恶，啊，就其实很简单。那从第五章我们注意到他谈的是两性关系，特别谈，你知道那是特别大的麻烦吗？厄弗所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不对？很多这个特别的这个神庙跟格林多几乎差不多，因为海港城市嘛，那些这个性犯罪的丑闻是传遍天下的这样子。好了，这边谈的有趣的是这一个写法啊，就不要喊，不要发脾气啊，啊，不要生气啊，啊，你们纵然动怒26节也不可犯罪，哈、啊，不要让怒气一直宣泄。这边很美的写法啊，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露的时候西落。他其实按照文字翻译应该是不要让那个西落的太阳看见你还在生气。我们中国人不说这个夫妻吵架嘛，对不对？床头打床尾和嘛，对不对？要你是你白天吵架，日落前和好啊，不要让这个太阳啊，他要下山了还看你还在生气啊，你说被你烤焦的、啊、不行，那不行的嘛啊，这个其实那个语言哈、啊，希腊文的语言很生动的。我们要练，其实大家真的知道，大家不要气过夜。我这样讲话对不对哈？睡觉好好睡，不要气的睡不着，吃不下饭，那真是，哎呀，跟自己过不去。那这边谈的是怎么样？基督徒的美德，我们的生活应该彼此宽恕嘛。好像第五章谈的很戒律邪淫，那这个我觉得正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练的啊。现在真的不得，今天这个社会不得了，对不对哈？这边谈的怎么样？他说第三节哈，邪淫。一切不洁跟贪婪之事连提都不要提，我们选择拿当笑话来讲，对不对？好像现在电视节目一塌糊涂啊，这样你怎么办？我常常感觉就是这样子，是我就出门呢，连电线杆都强暴我，你就感觉那个到处那些色情，那话多得不得了、啊、我们当然那个我们管不了，因为那是别人的心，我们只能被动，但我们自己主动的真的要小心，连提都不要提，连想都不要想，说都不要说，对，这非常关键。这的确是一切不相宜的啊！注意到那这边第五节就说的嘛，说你们应该清楚知道，啊，犯邪淫的、行不洁的、贪婪的，啊，贪婪等于崇拜偶像，在基督跟天主的国都不得承受产业。怎么样？下面说第六节啊，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就是为这些事。天主愤怒才降在那些悖逆之子身上，哦，很多人有很多特别的包装啊，医学呀、啊，什么尝试啊，那包装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其实有正常的管道可以学习这些知识，在需要的时候。好，这边说得很清楚，怎么样？我们最后要真正成为光明之子，然后啊，不要再活在黑暗中了。那第十五节用光明来表达什么？对应的是黑暗，那光明当然是明智嘛，黑暗是无知。一个小提醒呢，就是不要醉酒。醉酒又使人淫乱，还谈到淫乱的问题。好，所以最后非常关键是这个第20节，为一切事要因我们主耶稣的名时时感谢天父，怀着敬畏基督的心相互顺从。啊，这是一般性基本态度。然后去谈家庭规则了。那这边比这个哥罗森书强很多，特别是谈夫妻的关系里面非常大的篇幅，22节到33节，我们现在各位都有经验嘛，很多人选择这段经文在结婚里面用啊，在结婚这段经文里面。好，这边谈的是什么？是丈夫跟妻子啊， 它当然是对应这个非常古老的过去在犹太社会里面怎么样，丈夫是天主，或天主是丈夫，天主指明是妻子。那么现在新约怎么，耶稣是丈夫，那么天新天主指明，或者说教会就是妻子嘛。那这个方式来表达什么，说所以第24节说，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妻子就怎样事事服从丈夫啊，是是，这个也反映，这应该是在希腊背景里面写着的，因为在犹太背景里面，这妻子大概没选择了，他就得服从了，不从打死你，很笑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过梅瑟嘛，对，哪里有是不是事情说丈夫觉得什么妻子让他不顺心，就给他写休书了吗？这是非常极端的男女不平等的这个背景，在这边谈的要劝妻子要每件事都服从丈夫，就显示这个社会里面是会出现妻子不听话的场面的。这当然是希腊文化背景。好，但是呢，很美的，他谈丈夫，28节啊，丈夫应当这样爱他的妻子，怎么爱呢？啊，说怎么样？要像这个天，像耶稣基督一样啊。第25节。因为基督爱的教会，为他舍弃性命，以水洗，以言语来洁净他，圣化他，使他成为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类似的垂涎，圣洁而没有污点。丈夫要把太太爱成这个样子，那这不是买什么 Chanel 的可以解决问题的了，这真的是在生命上真的彼此的交换的。好，对31节出现那个非常熟悉的话，因此人应该离开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创世纪就讲的了。在福音当中，马尔谷跟马窦都有用这句话，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婚礼圣事里面，在弥撒当中也用这句话的，很清楚的。所以这是谈着夫妻的关系，他真的描写的是这个基督跟教会。那这个注意到，特别是这个，虽然希腊社会里面女性地位不低，但还是男性比较强的了。就谈了怎么说这个基督像丈夫的话，那丈夫要明白啊，你要让妻子服从你，你要为她死，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这个教会的这个婚姻的观和家庭的观哈。接着是父母跟子女，这不用再多说。那这边有一句就加的是第六章第二节说。第六章第二节说，孝敬你的父亲跟母亲是父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我们在天主十诫是第四诫嘛，对不对？那就前面六诫是对天主的嘛，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孝敬父母。好，然后是一样的，第五到第九节谈的是什么？仆人跟主人，又是一样的啊。这五节经文当中，四节谈仆人，谈奴隶，一节谈主人，啊。这边谈得很厉害啊，做奴仆的战战兢兢，以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如同听从基督啊。虽然现在都是基督徒了，但现在还是主人，你还是奴隶。现在开始呢，不能够像真的像过去一样的，就是好像没什么自由意志。现在自由意志把这个主人当成基督，然后呢，下面是主人呢应该同样啊对待奴仆，戒。不可以啊，用恐吓，因为你们知道啊，你们在他跟你们啊，你的奴隶跟你一样，在天上同一个主啊，他是不看情面的。你现在对这个奴隶多么的凶，将来天对多么凶，就是当然是不合理的嘛。好，最后是十节以后，那是非常关键。这边谈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生活怎么样？其实是一场战斗了。啊，所以第十节说，你们务要在主内借他的能力做坚强的人，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才能够抵抗魔鬼的阴谋。我们的战斗不是对抗血和肉，是对抗率领者、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邪恶的鬼神。写得很精彩啊，真的很精彩，这是事实啊。你说我们就慢慢就忘了，所以怎么样呢？该有这个装备嘛。啊，所以第十四节怎么样？站稳。真理坐带束腰，真理束腰啊，穿上正义的甲，和平的福音做鞋啊，拿起信德当盾牌。我们回忆起啊，在福音当中，耶稣派门徒们外出传教，什么什么也不要带，对不对？现在你可要带的了，带很多。好，当然这边带的不是钱财嘛，而是带什么？带的是基督徒的信德，基督徒的美德嘛。我们活在世上真的不容易，这边写的非常非常传奇，那你可以想象嘛，这个时刻他们已经进到比较 基督教信仰已经比较晚期，从第一世纪看了，就是他们现在生活里面已经发现这个末日的来临啊，没那么快，他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各种考验各种迫害越来越强大，有各种因素把他们从这个信仰中拉走，他们说小心好好做，他说怎么样，最后说我带着锁链还这么劝你们，我们好好的过好，最后是祝福词，就结束这一个《阿佛所书》了哈，非常美的一封作品，非常漂亮，真的大家可以看，特别是关于这个教会的表达哈，教会的职务来自于耶稣自己，耶稣是讨我们是谁，然后呢，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便就表达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那更大的是我们整个信仰团体那个合一啊，那个一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要把这个信仰生活出来。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好，我们下星期开始《地貌的前书》。